大家好，我是邱振宇，然后叫我小邱就可以了。然后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会把过去我们在土耳其叙利亚边界所盖的这个台湾的汉世界中公民中心的这整个经过，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分享完之后，如果能够有给我们的任何支持建议或是任何的 idea， 我们都会虚心接受。那现在就让我能够来分享这个荧幕，各位都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现在可以看到荧幕吗？好，
可以，谢谢。
好，那我现在来全荧幕这样子。好，在我在介绍了台湾瑞汉的 Center for World Citizen， 也就是台湾雷汉的世界公民中心之前，我先让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叙利亚难民危机。五年前我们开始在一个叫雷伊汉勒 Rehana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镇开始我们的建设。黄色的这条线呢，就是叙利亚跟土耳其的边界，土耳其在您左手边的地方，叙利亚在右手边的地方。那雷伊汉勒是最近离叙利亚边界的地方，只有2公里，所以是说在雷伊汉勒时就看到边界。那大概10年前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因为哈勒波阿雷波，各位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阿雷波是叙利亚的第二大城，所以说当第二大城也陷入内战的时候，大量的叙利亚难民迅速的跨国边界来到土耳其，而其中最容易进入土耳其的方式就是经过雷伊汉勒市。所以说这个城市在内战爆发之前，它其实只有10万人的土耳其人，到今天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有12万，加上3万没有登记，其实这个城市已经收纳了15万难民。意思是说10万人的土耳其小镇收纳了15万的叙利亚难民。那问题是不只是叙利亚难民进到土耳其，进到雷伊汉勒市，恐怖主义也进来了。所以说在过去10年之内，几乎每一年我们都遭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或是可能袭击的危险。其中最严重的这一次呢，是在2013年，有2颗自杀炸弹同时引爆。第一颗把市政府的立面整个炸掉，第二颗也就是各位所看到在同一天下午在雷汉勒市最繁忙的商业区引爆，瞬间夺走52条人命。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台湾政府决定为这一个土耳其叙利亚边界受创最深的小镇，我们伸出援手。那5年前，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是，台湾政府外交部愿意拿出40万美金，也就是大概是1200万台币左右，去盖一间很小的小学。可是这间小学，或是这间所谓的公民中心，或是所谓的社区活动中心，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那过去这5年之内呢，我换了3任市长，其中右下方这一位是第一任市长，胡森尼·肖马尔丁。所以他是在公听会的时候跟我讲说，球，你里面做什么都不重要，你只要把房子盖得像行天宫就可以了。因为这位老先生他去过台湾台北2次，所以说他看到那个民权东路二段的行天宫就是惊为天人，所以他就要求要盖得像行天宫。还好呢，他后来他选上国会议员，变成国会议员，所以说第二任市长呢 Mahama Charter 是中间这一位没有头发的这一位。那这一位呢是雷汉的是呢3位建筑师的其中一位，他说，求，房子长什么不重要，但是里面要有机能。我说要什么机能，他说要有人造冰的溜冰场。我说为什么要人造冰的溜冰场，因为他说因为我们雷汉的是夏天大概可以到40度，而且我们缺乏运动设施，要是能够盖个有人造冰的溜冰场，那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运动，同时会享受人造冰所带来的凉快。我说这可能是 全世界第一座教叙利亚难民如何在沙漠气候中溜冰的难民服务设施。还好呢，他只是临时市长，干了两年之后下台。第三任市长麦哈迈哈基欧鲁就是后面的这一位，他上台。他上台一个月之后，他把我抓来开会，他说：“求你干什么不管，那时候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叙利亚难民不准用。为什么叙利亚难民不准用？因为很简单，因为在当地谁是难民？无论是土耳其人、叙利亚人，每个人都遭受战火的波及，每个人都遭受叙利亚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创伤。如果今天土耳其当地政府拿土耳其当地政府的土地，结合土耳其的外交资源，盖了一个难民中心，结果里面提供难民工作机会，而没有提供土耳其人的工作机会，你说这个市长还要不要当？而这就是我的政治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其实当时很复杂，因为第一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把台湾的建筑师找台湾最好的建筑师来盖，可是问题是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没有设计谁。第二个是到底要盖什么也不晓得。第三个，台湾建筑师要来土耳其最多来两次，可是连盖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办。所以说大使就问我说：“求你要不要来帮忙？”我说：“好啊，我就当个志工。”就是说在我们还没盖之前呢，我带我的学生来到雷伊汉人士，总共来了45趟。其中五年前我们第一趟来的时候，刚好土耳其政府出兵打库德族，因为库德族希望能够在土耳其的东南边独立，一直说土耳其他会失去三分之一的土地，所以说土耳其就出兵分裂所谓的库德族的势力，当然库德族也非常不高兴，所以说库德族就回来边界用所谓的手持火箭来射雷伊汉的事。那当时我们刚好在雷伊汉的事，其中这就是我跟我的学生跟天下杂志的记者马宣仁，我们正在其中的一个孤儿院做访问。终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前年的时候终于准备开工。啊，这是我的学生，中间是大使夫人，以及台湾清水工行的廖美金董事长。我要讲的是，如果没有这群勇敢的学生哦，真的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我还记得在我们开工的前一周，在我们基地大概离100公尺的地方，一颗自杀弹就炸了。我还记得那颗自杀弹是在礼拜五中午的时候引爆。为什么要在礼拜五中午的时候引爆呢？是因为穆斯林通常在中午的时候，礼拜五中午都有集体换班，而这颗自杀弹呢，基本上是一台车，里面装了3个人，他们是装了炸药之后要去冲清真寺，然后在里面大家来一个玉石俱焚。可是呢，不幸的是在冲的过程中就引爆了，就在我们基地后面炸掉。我还记得当时我带我的学生去，其实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而已，我就问他们说：“哎，你怕不怕？”他们说：“求，我们不怕。”我说：“为什么不怕？”说：“求，我们是很虔诚的穆斯林，生死阿拉天注定，我们死后一定上天堂。”我说：“这样子，那就没问题。”他说：“求，但是我们还是有个问题。”我说：“因为什么问题？”他说：“求，你会下地狱。”我说：“为什么我会下地狱？”他说：“求，因为你不是回教徒，所以你会下地狱。”我说：“那没有问题啦，到时候哈，你就来地狱找我，然后我帮你哈那个。”继续教你设计课，让你能够大学毕业之后，你回去你的天堂享受人生，好不好？我说学生说好，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合作下去。那你说为什么会有今天叙利亚难民危机哦？我跟大家讲个数字，今天土耳其大概是接受了400万的叙利亚难民，在边界这个地方，叙利亚境内靠近边界的地方，大概还有400万难民，总共大概就是800万难民。你说800万，你说多其实也不多。为什么？相较整个欧洲的人口，相较全世界的人口，其实800万也不算什么东西。可是为什么800万人流离失所就会变成危机呢？为什么就变成人道危机？很简单嘛，这是围墙。为什么？所有难民要去欧洲嘛，欧洲说哎，没有，这是你土耳其的问题。所以说呢，欧洲边界管制。土耳其说哎，没有，这是你哈泰省的问题。所以说加很多的所谓的管制哨。哈泰省说没有，是你雷伊汉的事，雷汉人的问题，所以呢再加更多的管制哨。那雷伊汉人说啊，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军方的问题。所以说边界围墙800公里的边界围墙像万里长城一样就盖起来。那你说这800公里的边界围墙就是你现在看到在雷伊汉的事旁边的围墙，你说能不能解决难民危机？我就讲个真实的例子好了。5年前如果你是叙利亚难民，你有500块美金，你有500块美金，你就能够跨过围墙。怎么跨？第一个，叛军会护送从叙利亚的内城到边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边界，你在往的路上如果没有叛军保护你，阿萨德、阿尔卡达 jihadist 或是 ISIS 抓到你就杀了你，就是叛军护送。那你说为什么叛军他会去护送？因为叛军他知道任何人叙利亚人逃到土耳其基本上是叛国，对阿萨德政权来讲是我要你命，但相对你叛国你就加入叛军，所以说叛军会免费放你。等到叛军送你到边界之后呢，叛军会跟你讲在某一天特定的时刻会停电，所以说在那个停电的那个边界角落你会发现有个楼梯，所以说呢你就爬这个楼梯，然后这围墙大概四米高，那你不要太担心，因为你爬上围墙之后呢，在围墙另外一边会有弹簧垫，你就往下跳，咚，你就到土耳其了。但是你到土耳其之后呢，你要很快跑，为什么呢？虽然军方跟警方你收你的钱，但他还是要抓，意思是说什么呢？一趟20个人抓最后5个，所以说你跳到弹簧垫上之后，你要很快跑，跑15分钟，就会有一台车在马人湾等你，然后你上了车之后呢，他们就会火速开到雷汉的时候就可以消失。5年前是500美金，现在呢是5000美金。为什么是5000美金？因为真的是活不下去。那你说，那就是要是我没有5000美金，我怎么去逃到土耳其去呢？如果你没有5000美金，你逃在边界，边界的警察或者边界的所谓的军队，土耳其军队直接电击往上扫射。而在雷汉呢，是在春天跟秋天的时候，在气候比较舒适的时候，有大批的难民想跨越围墙，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得到机关枪的扫射。我知道全球现在都受到 COVID-19 新冠肺炎的影响，难民何尝不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从 COVID-19 爆发到现在，至少在叙利亚北部至少死了100万人。前年的时候，我收到这个难民营区，各位可以看到中间是围墙，右手边是马让防备学所成立的难民营区，有10万人。左手边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防空飞弹发射器，就是土耳其军事设施。难民营区里面的水都没有，你说他们怎么去做防疫，怎么去做口罩？可是没有人愿意报这个消息，为什么？这些难民营区都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道国际组织所建立的，而当难民营区爆发群聚感染的时候，谁敢报这个新闻？因为谁报就会让联合国或是让世界卫生组织让这些巨大的国际人就受到攻击，所以说哪怕死了非常多人，就是你听到任何一点消息，这是叙利亚难民危机。而我说就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围墙，该死的边界围墙，他告诉我们在土耳其的这边，在你的左手边活的人那才叫人，在这围墙的另外一边右手边那些都不叫做人，人死都不叫做人。而我今天台湾中心呢，就是用这个该死的边界围墙，一模一样的军事设施，每一颗2米宽4米高的军事围墙，每一颗11吨重，美国的密西根系统在做。我还记得当时市长跟我讲说，求你疯了，你拿军事围墙来盖房，你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雷伊汉的是在边界旁边，你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雷伊汉的是遭受叙利亚难民之乱。我说市长，我们不是就是在边界旁边吗？我们不是就是在 civil war 的旁边吗？我们不是就遭受叙利亚难民危机吗？可是我们雷伊汉的是，我们有智慧把一个所谓的军事设施，过去用来分隔两地的一个冷酷无情的军事设施，让它变成一个人道设施。以前的墙分隔两地，但是我们今天用到墙去构筑一个能够共享共荣的空间。无论你是叙利亚人跟土耳其人，我们都会活下去。但是想听听，还蛮有道理的。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干。那么其中弄另外一个军事围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不幸雷汉的是它刚好在土耳其政府的一级断层带上面。而这条断层带基本上呢，跟今天的伊斯坦堡是一带断层带，土耳其跟叙利亚边界刚好是另外一层断层带。如果今天发生 7.0 7.0 scale 的地震，几乎你现在所看到的房子全部都会震垮。那我的预算只有40万美金1000万台币，我连做地基的钱都没有，那如何我盖一栋房子不倒？军事设施、军事混凝土墙就是最好的设备选，因为你再看到它的 base 非常的大，所以说只要放在混凝土板上面，基本上哪怕是 7.5 级的地震来我都不会倒。可是呢，我有问题是在混凝土板的下面，我需要一个所谓的土壤地基 soil foundation， 这个 soil foundation 叫10万美金，我 我就跟市长讲，我就40万，我就差这10万我可以盖出来。市长说要命一条油，要钱没钱。可是我跟市长讲我要收有房贷钱，市长说没问题，求这个交给我，你先回安卡拉，因为我在安卡拉教书，2周后你回来了，遗憾的是我土壤地基绝对给你。哎，结果果然2周后我回来，土壤地基真的铺好了，软石再加上泥土，而且碾压的非常好。所以呢，哎，碾压好之后，我就问市长，哎，市长，按你的土壤地基从哪里来的？结果市长跟我说，求我不跟你说。我说市长，你都已经弄了，你就跟我讲从哪里来。市长还是不跟我说。我说市长没关系，你就偷偷跟我讲。市长，你知道市长跟我说什么吗？没有啊，求哈，其实我们好太太也没有这种东西。于是呢，我们就跟军方做几个军方讲，想办法把边界围墙打开。于是我们就开着怪手跟挖土机呢，去叙利亚偷了100台卡车的土壤地基，从叙利亚偷来之后就把它给填了。我就跟市长讲说，市长你偷东西，市长说没礼貌。我们是雷汉的事，对不对？我们已经接受那么多叙利亚难民，那你是台湾中心，等于说今天有，到时候有天完成之后，叙利亚人、土耳其人他们来台湾中心，他们踏的是叙利亚来的泥土，这些叙利亚人都回家了，你懂不懂？我说懂，谢谢市长了解。于是呢，开始盖，然后在宾士围墙的上面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金属拱圈。为什么是金属拱圈呢？因为我们根据回教建筑的教义，当你能够盖出第一个拱圈的时候呢，这个能够盖出第二个拱圈；当你能够盖出第二个拱圈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完成一个复杂的建筑体；当你能够完成一个复杂的建筑体的时候，你就能够盖出城市，快速组装、大量生产，而且是模具化的系统，就是对于建筑生产最有效的方式。而这52个单元呢，每一个单元呢都是10米高、6.3米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哈勒波乌美亚大清真寺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很不幸的，哈勒波乌美亚清真寺在内战的时候已经被摧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重建哈勒波乌美亚大清真寺。从此，这52个拱圈每个都朝向卖家，而这拱圈的双曲线呢，是根据西台帝国6000年前在土耳其第一座石拱圈的 Lion Gate 形状所做。而当主节后体完成之后，我也在主节后体的中间盖了一个儿童游乐场，我把所有的毁坏的混凝土块，尤其是在强战争中淘汰的混凝土块，用不用钱，我全部收起来，然后放到，然后变成儿童游乐场。我要用这个儿童游乐场告诉全世界，有一天所有的边界围墙将会倒下，有一天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将能够自由自在的移动。有一天我们下一代小朋友每一个人将会成为世界的公民，无论他们有国籍没有国籍，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别，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同样的生命的平等。台湾雷汉的世界公民中心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把第一阶段工程完成，总共的面积是7000平方公尺的土地，40×170公尺，52个单元。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主建结构体的前面摆了很多颗巨大的石头，这个石头是我偷来的，因为市长去叙利亚偷泥土嘛，对不对？土壤地基，我就去偷市长的土的大石头。为什么去偷石头呢？因为各位都知道，有一天台湾中心完成之后，因为台湾中心目前是土耳其第一栋，在过去内战10年中第一栋特别针对叙利亚难民问题而盖的第一栋所谓的难民中心，第一栋。而我们也预计台湾中心会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前来。今天如果你是恐怖主义，如果你要攻一栋房子在土耳其，很简单，你就会攻台湾中心。为什么？因为我找一颗自杀炸弹很简单，我就能够打20个国际组织，20个国际组织背后是20个国家，你说痛不痛快？绝对痛快。那我的任务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就一定要把这些所谓的自杀炸弹打在外面，同时做景观、做公园的同时，不让自杀炸弹进来，所以说才会有这些石头。那去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主结构已经完成，然后40万美金花了，房子没有盖完。你说求你作为一个建筑师，房子怎么会没盖完？我就是不让它盖完。为什么？因为当你把房子盖完的时候，你就结束了嘛？为什么？市长都已经放话了，我不要看到叙利亚用这栋房子，因为土耳其人他也是迫切的需要资源，在这个社会金字塔下面，怎么会有资源会分给叙利亚人呢？不可能。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台湾过去这50年的外交援建案，就是人道援建案，有多少援建案在建筑开工之后完成之后，隔年我还敢再回去看？哪一个案子是真正能够按照我们的原始计划能够落实实践的？其实非常少。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我房子绝对不给你盖完，因为不盖完之后，市长他一定会说：“求你们没有盖完呢，你要盖完才能走哦。”你要负责哦，这是台湾中心，所以市长一定会把这烂摊子丢给我。同时呢，我就跟市长讲，你要把烂摊子丢给我，对不对？可以啊，没问题。那我就要来经营管理台湾中心，同时我会去找资源把房子盖完。因为市长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市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了，他没有办法能力盖这栋房子继续盖下去，他也甚至没有钱拆这栋房子。所以果然呢，市长真的就签约，把这栋房子交到我手上。所以我本来是从一个自工建筑师，同时呢我负担我所有学生的伙食费、设计费、薪水，大概花了7万美金，到现在我变成自工的执行长，从台湾然后去世界各地收集资源来继续完成。那你说我做一个执行长，我要去怎么去管理自工中心？因为当时我也没有一点任何资源，而且我把我的所有的储蓄都花光了。很简单啊，你就找当地的 NGO 嘛，让他们自己来盖，让他们自己来认养所有的单元，同时呢再找当地的工班、叙利亚工班，让他们自己来试试看怎么样把他们技术单元能够盖出来，每个来填充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同时呢开始照顾附近的土耳其居民，其中这一个呢违法的水果摊，你要想想看哦，这是明明是市政府的公有地，对不对？结果能够在市政府的公有地上面盖个违法的水果摊，代表这个水果摊主人是谁？绝对是流氓嘛！连市政府的土地都能够敢偷来用，然后来盖水果摊，然后偷接电，你说你要不要对他？你要不要照顾他？市长来我们基地3次，跟这水果摊老板讲说：“我把你给铲。”我进市长办公室2次，说：“你不要把他给铲。”因为台湾中心不会有人因为台湾中心的完成而失去工作机会。后来市长终于决定我们让他进驻，他是我台湾中心第一个进驻的人，这个男孩叫阿志，22岁，没有机会受教育，轻微的精神病，没有办法去工作，就是家人才让他弄了个水果摊。我就把第一个单元给他，阿志你就当你在卖水果，你在这边照顾台湾中心啊。自己说好，没有问题。有一天晚上我的助理打电话给我说：“求有人来抢电线，因为台湾中心没有完全完工嘛，很多电线有人来偷。”那我们叙利亚的警卫呢就过去跟那个土耳其要偷的人讲说：“哎，你们不要来偷我们的电线好不好？”就那两个土耳其人呢手枪就拿出来了：“没有啊，我们不是来偷，我们是来抢。”于是呢我们就打电话给阿志，因为阿志就住在那我们台湾中心旁边，自己全家就出来，每个人都拿了2把枪，怎么样？有人要来抢劫吗？先过我们这一关再说。我还记得马浪 Foundation 的 President 亚尚，他来我们台湾中心看，他说：“求你，台湾中心这么大，都没有警卫，这边流氓这么多，你怕不怕？”我说：“什么好怕的？流氓很多，就请流氓过来搬进来，流氓就会照顾他们自己的地盘，有什么好怕的？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同时呢我跟阿志讲：“你卖那个水果生意不太好，你把这个水果放在这个车子上来卖，因为呢西瓜很重，需要妇女提不动西瓜，你让这个车子来卖，这样子你的生意不是更好吗？你看这些男生啊都是断手断脚的叙利亚人，这些断手断脚的叙利亚人怎么会在土耳其呢？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叛军，叛军基本上是跟土耳其政府是一伙的，所以说土耳其的紧急救难总署阿华就会把他送来土耳其，然后土耳其的红星医院会科兹莱就会专门去治疗他们，同时给他们一台车。可是这些人呢断手断脚的叙利亚人在土耳其在雷汗的事就做违法计程车载客载人的生意，那他们载客载人的生意大概一天赚3块美金，2块到3块美金平均一天。可是就算是他们赚这么少的钱，他们也爱到了雷汉的市政府所谓的公车司机的生意跟合法建设的生意。所以说在雷汉的事，你看到街头的 F1 赛车三轮车，对不对？建设合法建设在追三轮车，追到之后呢 抵住三轮车，把三轮车给抵住。于是呢，建设师一下车，把这个断手断脚的驯良人揍了一顿之后，说：“你他妈的让我的生意这么难做，是不是？打死你！”打完之后呢，建设再砍酒，这是雷银行的事。为了那生存的一点资源嘛，大家杀过头。那我说啊，这人家是流氓嘛，而且雷汉是没人这样卖水果。你把水果放在上面，他们去卖水果，第一个你给这些人一条活路，你也多赚点钱。再来，你家是流氓，就没人敢打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同时呢，我把那个雷汉是最老的老木匠，最有名的老木匠叫阿力，就把他请来。我跟阿力讲，你不要再骂市长。他说那个市长都骗人。选之前都是什么老人基地、老人福利、老人休闲活动中心，选上之后都没有，市场骗子，王八蛋！我说不要这样子，台湾的市长是一模一样的，你懂意思吗？全天下市长都一样。他儿子说：“哦，真的，你们台湾也这样。”我说：“对他们说，台湾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呢，我说阿弟不要生气，我给你个单元，你搬进来不用钱，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你的记忆交给下一代，就这样而已。阿弟72岁，隔天就搬进来。那你说求，你说难民危机哦，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你到底怎么去解决这难民危机？我在当地观察5年，结论其实很简单，你在当地你没有工作机会，不管你是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你就是难民。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机会，有固定稳定的收入，没有人会是难民。这第一件事。第二事情，难民有很多种，也有很有钱的。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去的也有，在雷汉的时候呢，都最烂、最穷。为什么？妈妈带着几个小朋友，生很多，拖油瓶，走了几天几夜，跨过边界之后就走不动。单身罗汉脚男性，你说走到伊兹密尔，走到安卡尔，走到伊斯坦堡，甚至于在坐船偷渡到欧洲前几年的时候，那都可以。雷汉的全部都是些小孩跟女性。为什么是女性呢？因为男性。要么就是被打死嘛，要么还在打嘛，或者是就逃家了嘛，或者是去远地工作了嘛，或者是就断讯了嘛，那么就是抛家弃子嘛。一堆妈妈跟小孩，15万的难民，3万没有注册嘛，对不对？70%是妇女跟小孩，小孩子还有希望，他帮这个小孩，可是我当时我也没有钱呐，怎么办？所以说后来我听说叙利亚妇女很会手工编织，那我想说我钱都花光了，我也没有积蓄，当时筹款也没有筹到，那这样好了，我就去买那个钩针，有没有？然后再加上棉线，然后开始做那个喵喵找袋，就是做猫的脸，然后做个袋子。因为根据可兰经哈，这穆罕默德可以吃猫吃过的东西，猫喝过的水，因为猫是很干净的动物，所以说我就跟五个 NGO 很做当地的 NGO， 150岁妇女开始变喵喵喵喵的脸这样子，就一边不得了，吓死人了，居然没有猫啊，这是什么外星生物？这里叫做猫啊，这里叫做猫啊。各位有没有看过星际大战？星际大战有个叫尤达的，有没有？还好这次不是绿的，绿的就是尤达的，根本没有人会编，骗钱呐、啊，这怎么办呢？赶快再去找真的会编的。所谓的 Weaving Master 的叙利亚人，同时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我是建筑系的教授，就是说带这150个妇女现场叫他们画图，我就跟这些妇女讲，你们不是工厂的女工，你们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tyle， 每个人都给我拿铅笔彩色笔开始画画你喜欢的喵喵，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style。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个做好的叫蓝眼喵喵，蓝眼喵喵呢是右手边的这位女性叫 Nesrin 她做的。为什么蓝眼喵喵呢？为什么她会画蓝眼喵喵？因为她的女儿 Ryan 就是左手边的这位女性，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跟她爸爸一样。那蓝眼喵喵呢，她是有看着有点生气的感觉，就气得很有点像她女儿。那你再仔细看她女儿的腿，她女儿是没有腿的，因为他女儿在5年前的时候，在他们家逃离内战在叙利亚的时候，一颗自杀炸弹把他们的女儿的两只腿给炸断了，所以他妈妈下定决心，带领全家拼死拼活的也拼来土耳其寻求治疗的机会。女儿的命是救了，保住了，可是手术还没有做完。所以说，这个喵喵对他来讲是，我可以赚钱，我有工作， 我可以存钱，有一天我一定会完成我女儿的手术，有一天我女儿一定能够再走，走在地上再走一次。而他也是第一位父母开始执行我们所谓1000零1秒的计划。什么叫1000零1秒？我们让所有的父母面对镜头，他是讲他们的故事，化身他们手中的苗苗，然后把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在叙利亚内战的故事分享给全世界。然后我们用翻译，然后打字在我们 YouTube 的频道。我相信各位如果有时间上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你只要听其中一个故事，你就会对整个叙利亚难民危机重拾开关。那对叙利亚难民讲，尤其他们都是回教徒，露脸这件事情对他们讲其实是犯了宗教的禁忌。可是我跟他们说，今天还好我们有信心在土耳其见面，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还有工作机会。今天有400万的难民在叙利亚的北边或者生不如死的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发出一点声音，帮助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也是你自己的同胞，你都知道在那边境的另外一端是什么样的日子。如果我们不帮他，那谁又愿意帮我们？150个妇女就给他拍下去，每个人都说没问题，求。不只是女生开始做，男生也开始做，因为男生也需要工作机会，断手断脚的男生也需要工作机会。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喵喵炸弹呢？就是喵喵 punch。我就跟那些叙利亚妇女讲，因为台湾人都没有头发，你懂吗？因为他们只看过一个台湾人嘛，在雷伊汉那次就是我。我说台湾人哦都没有头发，而且在雷伊汉那次，因为靠近哈勒波，有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做什么呢？叫做哈勒波肥皂 （Halepo soap）。哈勒波肥皂是用橄榄油跟月桂果油，是用非常好的油，在罗马时期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哈勒波肥皂因为它是天然皂，所以说它的干燥期很长，大概要6个月，所以它的肥皂非常硬，像砖块一样。那台湾人都没有头发啊，我就跟那些妇女讲，那个砖齁这样砸下去你的头不是就破了吗？所以呢一定要把哈勒波肥皂呢放在喵喵澡袋里头，这样子你洗澡的时候才会软软的，才能搓嘛，对不对？同时呢台湾人都喜欢喵喵，意思是说你洗澡的时候就像是喵喵在清理一样。就那些训练会说，对，球真是太好的 idea， 于是我们就做了5000个喵喵，于是呢加哈勒波肥皂就开始在台湾卖。后来他们说，球，那有人如果不喜欢喵喵该怎么办呢？我说不喜欢喵喵，不喜欢我们就做狗嘛，我们就做狗狗围巾。那你看到这是我们妇女设计的，该做的都做了，有没有？那眼睛 detail 嘛，啊，不该做的也做了。那我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好像做的太仔细。那叙利亚妇女说，求你说我们是 artist 呢，那我你说我们要怎样就怎样，好啦，那你是 artist， 你想怎样就怎样。所以说狗狗围巾就做出来的，大人版长这样，小孩版长这样，现在也开始在卖。也因为喵喵早在狗狗围巾跟哈勒波肥皂，所以说我们在台湾的集资非常的成功。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大概从政府在民间大概集资了1亿美金。当去年我们还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妇女的努力，让我们在台湾集资成功。在我们接下来3个月之内，台湾中心50个单元现在全数在赶工，台湾中心在3个月之后将会全数完工。也因为这些集资的成功，然后我们能够开始请专业的叙利亚难民、专业的 gardener 开始照顾我们的花园，清洁我们的街道，开始照顾台湾中心。同时呢，我们免费的阿拉伯语课跟英语教学也开始在台湾中心开始实行，然后也结合台湾的文化部外交部定期的举办所谓的音乐会，以及所谓的夜间电影院、户外电影院。那也因为大家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开始有更多的产品。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羊妹妹背带跟牛牛背带，也目前正在生产中。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呢，更多的国际组织，像 Danish Refugee Council， 他们国家人权协会也提供我们资源，让我们能够请更多的员工照顾台湾中心，照顾西安南澳。而上一周呢 ，IOM 就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Immigration，IOM 美国为主的组织，他也来参观我们台湾。他说：“求， 你们今天在台湾，你想做的事情，的确就是我们想做的事。可是我们也知道，过去十年在土耳其，几乎没有 NGO 有能力做到这样。第一个就是你们能够盖出一个具有真的具有文化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物；第二个，你们能够真正的跟地方政府、跟地方的社区能够合作。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350个妇女，其中150位是土耳其妇女，200位是叙利亚妇女已经加入我们生产行业。第三个就是说，你们真正能够给这些妇女一个稳定持续的工作机会。因为大部分的 NGO 都说想要 empowering women， 想要实现 vocational training， 可是绝大多数在 training 之后其实都没有工作机会。这样说给我们非常 impress， 为什么台湾中心能够成功，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就是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国际组织都愿意进驻在台湾中心。那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过去这几年我认识很多好朋友，让他们愿意能够加入台湾中心跟我干了一票。其中我的 project manager 呢是穆罕默瓦利阿布迪，我们都叫瓦迪。他是一个叙利亚年轻人，有29岁，他10年前的时候从哈勒伯逃来土耳其。我去年的时候认识他，是因为中央的记者何大哥、何鸿大哥的介绍，他说：“求你一个人干不行，你还要教书，你一定要找人帮你。”我第一个找就找瓦力。瓦力有一天晚上跟我讲说：“求，如果我没有遇到你，我去年毕了业之后，我就会卖掉我所有的家具，我就是会去一直念。为什么要去一直念？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个海岛，我就会把所有的钱换成船票。”上了所谓非法的渔船，想办法逃到意大利去。他说：“求，我知道有多危险，船可能会沉，会死在海上。但是我体力好，我会游到意大利去，我会上两岸。于是呢，我就能够在欧洲生存。因为我恨土耳其，我恨土耳其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过去这10年内，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偷取着我们，从来没有对待我们叙利亚人公正公平过。”我恨这个地方，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就回瓦利，那你今天去了欧洲之后，是不是欧洲就会公正公平的对待你？他说：“求你不懂。”我说：“我不懂啊。”我爷爷奶奶在1949年的时候就随着蒋介石部队来台湾，我奶奶在今年过世。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说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而我奶奶的3个子女都不是同一个父亲。我只知道我奶奶在隔了45年回到中国大陆去之后，看到他的家人，才发现家人已经不在，家也不在，回来只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瓦力，我不懂。”他说：“求，你不是难民，你不懂吧？”我说：“瓦力，我来自台湾呢，台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被正式列为国家。我们也希望全世界能够公正公平的对待我们，不是只有你叙利亚。”我跟瓦力说：“留下来，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你2个姐姐还在雷汉的心，就让我们一起试一次，好不好？”我说：“各位，让我们一起试一次，好不好？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希望，给我们下一代能够有一个能够公正公平生存的空间。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难民。我们有我们的喵喵早袋，有我们手做的哈勒伯肥皂，有我们的狗狗围巾。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给这400万的难民，这800万的难民一个希望。谢谢大家，谢谢。”